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行。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吹角，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我们请牧师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午安，今天是中枢节，有没有人知道中枢节是什么节日？中旅节也是中枢节。你看我们今天早上的那个Hope Church 外国人的教会，他把那个这个也把它 decorate 了，把它布置好了。中旅节其实就是纪念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的那个日子。那么耶稣基督在进入耶路撒冷，其实就是要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那所以呢，我这个礼拜呢，在你的夹页里面有一张是与耶稣同行受难周之旅。有很多人问我，耶稣最后一个礼拜做了什么事情？你按照每一天读这个单子的话，你就知道最后一个礼拜耶稣做了什么。然后到了礼拜五晚上，我们就过来一起参加那个受难节的晚崇拜。礼拜天啊，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今天我选这个经文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其实就是讲到用同心祷告，今天也是我们教会的主题，就是一起出去然后为神来祷告。所以下一个礼拜我们祷告步行，在你手头上也有一张夹页。我们的主学的时间我们会聚在一起，然后五分钟十分钟以后给大家讲解，我们就会分队一起出去，在这个社区为一个社区祷告，一面步行一面祷告。有一点像今天我们待会读的经文，就是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城市要打下去的就是要拿下耶利哥，但是他们用的方法很奇怪的一个方法，可是这个方法是神给他要用的方法。我们也用神的方法，下礼拜我们在这个社区里面步行。所以这为什么今天要讲到这篇道的原因，还有第三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死，因为他的死亡就得胜了死的权势，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成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跟他在一起的都可以复活，还有都可以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我想问一个问题，你觉得到现在目前为止你的人生很成功的，有没有觉得谁很成功？不敢举手。你自己觉得你非常的成功，三个孩子，三个都是长得胖胖的，还有我的工作很不错，现在我有大房子不错等等，或者是你觉得哎都不怎么样，或者有一些弟兄觉得我还是很失败。可是今天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神不要让我们过一个失败的一个人，神要我们活着一个活出一个什么得胜的基督徒的人生。那么得胜的基督徒人生有什么秘诀呢？就是我们待会要读的那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差遣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今天 他进入耶路撒冷就是要为自己摆上成就救恩。因此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能够得救，有盼望，不单是得救，你要我们活，继续与耶稣基督连结，活出一个得胜的人生，活出一个丰盛的人生。主啊，可是多少时候我们软弱，我们有一点像以前以色列人没有进迦南的那一批，我们犯了他们的毛病。可是主，当我们今天读到约书亚记第六章的时候，让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找到一个得胜的秘诀，以及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人生。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前一阵子我们一些年轻的父母亲都讲到一个主题，就是让我们的小孩子从小开始，两岁开始就叫他什么好多东西啊。还有一些小孩子啊，要学什么珠心什么心算啊，还有跳舞啦，还有画画啦，还有唱歌啦，还有打跆拳啦，游泳啊，哇，这个叫什么？赢在起跑点，有没有听过？赢在起跑线。让我想到有一个历史上面有一个人物，我们当中有没有谁喜欢下那个中国象棋的？好，中国象棋啊，哦，喜欢下中国象棋，我也很喜欢下中国象，不过但是不怎么样。如果我跟你下的话，你一定会成功，因为我都输给你。我小时候我常下棋的时候，我都输给我父亲。我快输的时候，我赶快就把那个棋输。你知道那个中国象棋有一道和，那个道什么？楚河汉界，讲谁的？我说楚跟河汉是吗？势不两立。我请问啊，大家都很熟一些这个《三国演义》啊什么，我们都读过这个。哎，你觉得刘邦行呢，还是项羽行呢？啊，项羽啊，啊，王成是读书人啊。哎，项羽啊，你觉得他是能文，还有呢，能武？他写的诗啊，哇，写的诗啊，很有豪气啊。如果比起刘邦的话，刘邦什么泗水亭长而已啊，那他这平平庸庸的不怎么样。哎，谁赢了？最后拿了谁拿到天下了？啊，刘邦啊。为什么？因为一个有才气的，那么厉害的输了，为什么一个刘邦赢了？下回分解。这个不叫历史决定论吗？不是叫历史决定论。可是我们今天看见真的有要按照神的方法来得胜。你知道我们说所谓我们赢在起跑线，我们人以为我拥有这些东西，我以为我把孩子栽培成这个样子，我以为我就觉得我应该可以赢。可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赢不出来，那我们就觉得怎么样？时不与我啊，世界不公平啊，是不是啊？又觉得很纳闷，甚至我们觉得是觉得很辛苦。求主帮助我们，其实成败不是在我们的手中。好多时候我记得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一个老师，当然我不信风水了，但是他经常跟我们说，哎呀，你们读书要用功，不过他常常讲的不过，他说什么呢？他说一命二运三风水，事及阴德五读书啊，五读书才是最后。当然我不相信风水，当然我也不相信命，不过我们知道我们的成败不是在我们的手中，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当我们在越长越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你不要以为我们很厉害， 我们都那个那个。可是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的话，今天你我都不在这里。Oops， 怎么不动了？有了哈，哎，哇，跑得那么快，哇，这是我是第二点的那个，呜，真的，这个东西成败不在我手中，真是的哈。回到第一张片好不好？第一张片，导言，哇，这个导言第一个，好，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历史的事实，就是我稍微给大家两分钟。一个背景的介绍，你知道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那么神吩咐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一个地方，从埃及到哪里，就是到今天的巴勒斯坦的地方。然后神说，我这个是给你们的应许之地，我老早就已经跟你的祖宗亚伯拉罕讲过，这个地方是我要给你们做世世代代为业的地方。你们住在埃及不过是旅居而已，可是他们一住了多少年呢？430年。他住在430年，本来从70个人就增长到200多万人。他们出来的时候有200多万人。然后他们出去，神就说，我要给你们那个地方是流来雨蜜之地，不过里面的那些人呢是很凶猛的。里面的那些人呢，不但是凶猛，他们也很邪恶。因为这个地方我本来要给你的，但是因为什么饥荒的缘故，那神就把约瑟先带到埃及去，然后让他们在那边繁盛昌盛。时候到了，神要摩西回带领以色列人回到神应许他们的地方。这个是一个原因，因为神应许的地方。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埃及这个地方虐待了以色列人，所以他们祷告呼求神的时候，神听了，就差遣摩西拣选他的仆人，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里面领出来。当他们领出来的时候，满以为很快，其实11天的路，从埃及到流来雨蜜的地方，如果要走路的话，只不过是需要11天。但是他们在旷野绕了几年？40年。为什么11天的路变了40年？你有没有绕路啊？现在在美国啊？有啊，有人点头啊。我现在在绕，好像指日可待的、随手可得的东西，好像为什么那么遥远呢？可是在这11天，在40年里面，为什么他们要留在旷野40年？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进去迦南。他们不是不愿意，他们很想进去流来雨蜜之地，因为这个是美好的地方。可是因为他们约摩西派探子进去那个迦南那边去，派了12个探子进入迦南的地方，多少天？40天。他们进去了以后，出来回来做报告，他说，哇，拿来的都是非常棒的那些什么很大的一个水果啊，哇，这是流来雨蜜啊。12个摊子里面都说，哇，这个是棒的不得了。不过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说，哎呀，教会很好啊，弟兄姐妹的生活很好，哇，我信主多好。不过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多的不过，对不对？不过以后就过不去了。所以他们说不过，不过什么呢？因为当时候那些他们进去的窥探的地方，住在里面的人呢，比很高大，亚拿族人。他们说，向所有人报告，我们跟他们一比，他们是伟人，我们是什么？蚱蜢。哎呀，不行啊，不能去啊，这个地方不能去。那只有2个人，他说可以去。 一个是加勒，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加勒。可是那一批的以色列人在那边起哄，他跟摩西那边抵抗他，他说：“摩西啊，亚伦啊，你是不是让我们死在旷野里面啊？我们想起在埃及的时候，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又有蹄膀，又有卤牛肉，又有叉烧包，在美国要生生的沙拉很难吃，吃草啊。那我们在美国很受苦啊。”那他们说：“哎呦，现在我们想起埃及的好味道，我们可以回去啊。”然后他们就那边起哄，他们不想进去，他们说：“你要把我们领出来，让我们死在旷野吗？”那神就愤怒了，神就彰显他，然后所有的以色列人说：“啊，我们得罪神了，我们得罪神，我们赶快去，赶快去。”神说：“不要去啊，你们去，我们也不给你去。”然后他们就硬着去，结果他也不听。神要他去的时候，他们不去；神叫他不要去的时候，他们偏要去。啊，这个都是我们的写照，对不对？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神叫他去的时候，他们不去；当神叫他不要去的时候，他们想要去。结果神说：“你不能，通通都不能进去。那你们死光光了以后，你们的下一代可以进去。”所以现在他们都死光光了。现在是时候了，神要跟约书亚、摩西，神也接走他了，然后把这个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重任托付给谁？约书亚。约书亚带领全个民族，凭着信心，他们过了约旦河。哇，过了约旦河，意思说没有再后退路了，然后要过约旦河了。但神也跟他说了：“我把所有的在迦南的平原的百姓，那些民族，那些国家，我都交给你，你要按照我的心意带领他们进去。不过这些人的确是比你们强盛，这些人你们从外表来看你们打不过去的。”我们最近看这个跟着教会读的那个读经计划，现在正在读生命记，对不对？前阵子我们读到生命记第九章，我很喜欢那段经文。我们来看看生命记第九章第一节好不好？有圣经，我没有打出来。生命记第九章，第一节：“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我要进去赶出那些比我强大的国民，我怎么赶呢？敢不敢呢？你要赶，虽然你不敢，你还是要去赶。赶的是大胆的敢不敢那个敢，你不敢但是还要赶。好，然后呢继续往下看：“得着广大坚固高得顶天的诚意。”哎呀，这个是很难的一个工作。可是呢，继续请大家读。你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们背出去以后，好，神把他们赶出去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好啊，是他们什么？是他们恶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读最后一句话：“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 这是神跟他的列祖应许把这个地方给他们的，不是因为你们好啊。哎呀，感谢主啊，就是因为耶稣啊，不是因为我啊，就是因为神看着耶稣的份上，把我接成为他的儿子。今天神看从耶稣的角度来看我，不是我有多好，神今天赐福给我是因为谁？谁？因为我信了耶稣啊。神今天看顾我，因为我信靠他儿子，不是因为我好。我再讲一遍，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神已经答应了，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就有福了，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你们就得救了，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就给你们丰盛的生命。感谢主，不是说我们好很有多好。所以我们看见到了现在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去迦南，不是因为他们好，是因为神应许他们。所以约书亚就按照神的应许要带领这些人进入迦南，要攻取这个城邑。这是一个关乎全民族的关键的时刻，对不对？这是一个进攻一个比他们强大的一个民族，还有他们要进攻一个比较非常坚固顶天的一个城邑。今天你面对什么时刻？在你的人生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关键的时刻？来了美国以后有没有一些关键的时刻？有一些弟兄姐妹说是关键的时刻，其中一个就是要见移民官了。关键的时刻可能就是现在要开始买房子了。关键的时刻有很多的关键的时刻，可是好不好都愿意我们想想这段的经文。耶利哥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是一个与神为敌的地方，是一个神要攻取的地方，是一个神要我们为神去得的第一个迦南的第一个城市。还有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罪恶的地方，是不是？这个恶的，还有这是一个很顽强的地方。那干嘛要去呢？那为什么不要找一个乐土呢？为什么要去呢？为什么神要让我们进去呢？就是要得着，为了神得着，要把他们赶出去以后，他们就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住在流奶与蜜的地，神要吩咐我们的地方。好了，问一个地方，耶利哥是怎么样的地方？今天在你的身边有没有耶利哥？圣盖博啊，有一点像耶利哥，圣盖博谷这个城市。你知道这个城市里面有以前，不是以前的，有没有听过 human trafficking？啊，贩卖人口的地方，你们都不知道啊。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些房子是有在里面有一些人被贩卖到这里来卖淫的地方。啊，我不讲你们都不知道。还有一些地方是非常不好的地方，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祷告不行？就是这样。我们知道在中学里面今天很多乱七八糟的思想，中学学校是一个应该很单纯教导孩子一些正确价值观念的地方，可是现在学校里面都不怎么教了。今天在华盛顿有一个很大型的集会，你知道吗？有80万的学生青少年啊，要起来要反对什么？要反对政府要控制枪械。他们的发言很感动啊，我真的是听到好几个学生发言非常的感动。有一个女生站起来，她沉默了6分多钟，哇，这个沉默让很多人流泪。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为国家祷告？为什么今天？其实我们今天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多的耶利哥，不过这些耶利哥都是远距离的，还有一个近距离的耶利哥，你知道在哪里啊？在你的心里啊。你知道这个耶利哥更难攻破啊。这个心里的耶利哥，每一个人都有他心里的耶利哥，都有一个地方神要攻破的地方。当神得着，那你就得胜了。这是一个反合性啊。 英文叫 paradox。 这个是当神得着你的耶利哥，你就得胜了。 Amen。 那你的耶利哥是什么你知道吗？ 也可能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很恶的一个地方，很顽强的一个地方。你说我没有顽强的地方，我一点都不顽强。问问你的配偶，我就知道你多顽强。你知道耶利哥哈，真的是被攻打下来，因为有很多的人质疑，这个是不是一个神，这个神话故事啊？这个不是一个历史的，这怎么不攻自破啊？其实考古学家已经有了一个发现，他们1907年到1909年，他们挖掘到，你知道所挖掘到的 城墙，现在已经证实是当年被以色列人发生震倒的城墙，而且这些震倒下来的石头是红泥砖头，被 Canyon 发现在外围什么护土石墙之外，数量之多足够形成外墙跟内墙。最重要的是这些砖头 是在石墙之外，证明了石墙那个城墙不是被攻陷的，是塌陷的。所以呢，所以石头不会撒谎了，那就应许耶利哥城真的是被以色列人这样垮下了。因为 一直以来都很多人在质疑这个是一个神话，但是不是。什么是你今天的耶利哥？你觉得你我究竟能不能够打败这个耶利哥？能不能？怎么能够？我们有三个很重要的一些圣经的原则。第一个，请大家来看一下你今天手头上的我的讲到的大纲里头，有一些经文是写错的，不是生命记，全部都是约书亚记，请你们写一写，不是生命记，是约书亚记。第五章我们来看一下，当他们读这段圣经好不好，我们必须要有所准备，要好好的准备。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人在旷野走40年，等了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好，这批人呢，为什么他们不能进去？他们都死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什么耶和华的话。现在约书亚要带领他们的后代要进去迦南。这些人其实啊，他们有一些事情没有做的，约书亚要他们还没有进去以前必须要做这个事情。这是一个什么的事情呢？我们来看啊，好，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他们要什么？行割礼，他们在路上没有行过的。好了，前面那一批人有没有行过割礼？但是为什么进不去迦南？是因为他们没有行割礼吗？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其实行割礼是形式，对不对？真正重要的是要听从神的话。行割礼要不要？要，因为这个是外在的，神要给他们的一个表达，一个宗教的表现。不过光有外在而没有内在的话，什么也没有用。所以但是呢，这一批人呢，现在有内在了，但是呢却没有外在，所以他们仍然要什么？行割礼。这是一个 covenant sign， 就是说立约的一个凭证。什么叫立约？就是说神跟他们是有关系的。我想问一个问题，你跟神有没有关系？今天感谢主，那你准备好了？ 如果你现在没有跟神准备有关系的话，那我今天跟你讲得胜的话，可能只是隔了一层呢。那首先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关系，这是其中之一个。还有第二，心里面的割礼更重要。我们再读，国民都受完了割礼，等到痊愈，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出去，因此那地方叫吉甲，直到今日。”所以他们行割礼的地方是在哪里？吉甲。所以在这里，这吉甲这个地方，他们跟神重新再立一个什么？一个约。然后这个立约按照神的意思来，然后呢，神说：“我已经说了，你们一定会得胜的。”然后神提早答应他们，然后呢，要把你们的羞辱要滚出去。这个羞辱待了多久年呢？四十年。本来是十一天的路，其他的人都说这些民族绕来绕去，绕来绕去，这些民在那边绕。好，预备什么呢？当时候的意义，按照神的心意与神在一次的立约，做他们应该做没有做到的事。今天我们跟神有没有什么东西有没有做到的？然后跟神再一次的立约，说：“神啊，我愿意跟你立约。”还有第二，今天的意义，我们不需要行犹太人的割礼，但是我们却必须要行心中的割礼。什么叫行心中的割礼？所以在大家读，在最近读到罗马书，对不对？也是讲到心中的割礼，是要想到不是肉身的那些旧的遗文，乃是按照圣灵的带领我们的。你知道什么叫心中的割礼？我们抱歉了，因为我一打出来的话就没了哈。在创世纪十七章，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受割礼为祭哈，割礼就是这样。然后，但更深层的意义就是什么？透过割礼，人要表明单单依靠神的信心，而不能再顺着肉体情欲而行。你的心要准备好，不要跟随你的旧人，要跟随，要用你的心来信靠神。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准备，这个准备很重要。你准备，有没有人说我完全信靠神了，或者是100%了？把一支枪拿过来，我一定会信耶稣，然后把他打死吧？还是说：“神啊，我愿意用信心求你帮助我，对不对？”有心就有行，所以这个准备的是完全以色列，约书亚要整个以色列民准备好他们的心要进迦南，不是要打这个仗。这个心很重要，这个立志很重要。你知道立志，我们的必须要准备好心，依靠神的心，与神立约的心志。你知道心志非常的重要，因为你与神所立的约，而不是与人立的约。然后神非常看重你的心志，谨守在神的面前所承诺的，神一定会遵守与你的承诺，而且你能够得胜。我没有经得这位弟兄的同意，不过我今天很想讲他的见证。小吴，我可不可以讲你的见证？吓死了，是好东西，是好东西。今年年初，我们六个弟兄加起我，就开始了门徒训练。我们知道有姐妹都是在开始门徒训练。当我们门徒训练到第二课的时候，就讲到祷告的生活。祷告的生活要背一节的圣经，那一节的圣经就是马可福音1:35，次日早晨，耶稣啊，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在哪里祷告。当小吴读到这句经文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的小组里面，英文叫 confess， 就是承认认罪。他说：“晚上我一睡觉就打手机，打手机，打手机。从今天开，我读到的这句经文，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 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他深受感动，他在上帝的面前立誓，他与我们，他在我的面，他在我们的几个弟兄面前也立约，明天开始，我第一个晚，今天晚上不再看手机睡觉，那明天早上起来，弟兄姐妹，他做到了，因为他立约，他得胜了自己。对，小吴，感谢主。而且第二次他回来的时候，他很开心。这种喜乐不是玩手机的喜乐，是得胜了自己的喜乐，是得胜了自己的喜乐，是得胜了这个耶利哥。可能你今天的耶利哥，你是你的手机啊，可能你今天的耶利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式啊。可是我们去求主帮助我们，要立定心志，要准备好，准备好了没有？所以我今天要立志 ，Amen。好，我们下去。我们必须要让神掌舵，神是总舵主。什么掌舵？我们继续往下看。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一起看。举目看，不料有一个人手。你看，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哇！当你要打仗了，快要打仗了，你的心怎么样啊？紧张啊！我妈妈帮我找一个女生相亲啊，快到了，呼，会不会紧张啊？哇，心里面很紧张啊！你看那个，你想想看，约书亚的心情如何？但是他就问你来是来帮助我的，看到一个哇，那个容貌跟各方面都是什么啊，气宇啊，轩昂的一个啊，对不起，我的国语还是有限公司，黑鱼姓王，广东话叫你一句，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对仆人吩咐仆人，感谢主，反客为主，反主为客。我们今天是什么？我们今天是客，神是谁？神是主。谁带领以色列人打仗啊？约书亚。现在神说我要当耶和华的元帅。弟兄姐妹，你必须要，我们的生命必须要让耶稣基督做主，我们是跟着他，而不是要神来听我们的，而是我们听神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你把你的鞋子脱下来，因为这所站立的身体。结果呢，约书亚只有照着做。什么叫让神掌舵？让神掌舵也是我们在门训的时候第二课很好的一个教导，是什么？祷告是神来改变我们的，而不是我们去改变神的。这个是让神掌舵。好啊，学习林肯总统的祷告。而且林肯总统有人问他，叫他南北打仗的时候，南北战争的时候，有人问林肯，他说北方军也是基督徒，南方军也是基督徒，你们祷告要把北方军打赢，南方军祷告要把北方军打赢，北方军祷告要把南方军打赢，究竟神会听谁啊？他们都是基督徒啊。你的先生祷告说让我的太太顺服我，我太太说让我的老公爱我，你觉得神听哪一个？好，你知道林肯怎么样说？他说那个人就问了，究竟神站在北方军的那边呢，还是站在南方军的那边呢？林肯总统，然后林肯总统怎么样对他说？ 他说不是哪，不是神站在哪一边，是哪一边站在神里面，听懂了吗？谁是主啊？神是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听过有一个姐妹的祷告，一个姐妹结婚之前她说，我绝对，我说我祷告，我绝对不会嫁给牧师了。结果到最后她嫁给牧师了，那就是我太太。顺服了，顺服以后她就少了好多挣扎。弟兄姐妹，让神得胜我们，我们就成为得胜的人。让神攻陷我们的耶利哥，我们就能够得胜。最后，我们必须要按着神的方法来做。我们读了好不好？耶和华小谕约书亚说，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怎么打？有没有搞错？神，有没有搞错？你会这样打仗？你跟着我啊，我跟你这样说啊，你赶快向后转就走了，有没有搞错？牧师，你要我当炮灰是不是？好，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的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倒塌，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哎呀，你觉得真的是可以这样吗？万一城墙真的倒了，你敢不敢去啊？里面的一些人，你比你 高大的，你都不知道里面有多少人，对不对？你们知道里面有多少人呢、啊？知不知道？根本没有机会进去里面看，对不对？你给我看看它里面有多少人，然后你跟他算一下他们的布阵在哪里。没有，去了。好，耶稣就对百姓说完了以后，七个祭司怎么样？就拿着七个羊角。他们都是有一点像清兵，心胸里面写这个勇字在那边。好，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着，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的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如果你是我是元帅的话，第一个，我一定不会带牧师去的。祭司就是牧师嘛，找那个牧师去打仗干嘛？这个我还要照顾他呢，他都不会打的。但是祭司要出去，还有呢，吹角的，还要拿月桂啊，多麻烦呢、啊！你要小心啊，拿错了以后被打死的，还有台啊，对不对？怎么打啊？好，约瑟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以。等到我们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候才可以呼喊。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每一天都是这样绕，绕了几天？六天。所以约柜绕城绕了几次？六次。我为什么要把？他没有谈到拿兵器的，这段圣经提到什么？约柜，特别把约柜提出来。为什么要约柜提出来？不是拿兵器的打赢，是约柜神的同在，还有神的话，还有神的律法围绕。弟兄姐妹，你我今天要得胜吗？我们必须要与神有神同在，同我们同在。我们必须要听从神的话，让神的话语围绕着我们的生命。神按照神的方法意味着什么？ 第一个超越了人的理性的分析，对不对？第二是不可能的成为可能，按照神的方法，你不能够计算的，算不出来的，你只有好好的去顺服。约柜吹角的祭司跟钉器，下个礼拜我们就会出去吹角了，不是真的拿去吹角，我们带着神给我们的什么祷告的权柄，我们可以围城祷告，那我们宣告神在那边得胜。还有祭司约柜还有拿兵器，还是要拿兵器，不过呢最坚强的地方是城墙倒塌下来的，不是用兵器的，是什么？他们的顺服信心把城墙把它弄下来，以后他们仍然要怎么样？还是要时尚。所以你我今天神做了他的工作，我们要不要做我们的工作啊？要，人仍然要做，我们尽我们的本分。战争的得失往往取决于战术，这是新的战术啊，从来没有看过的。神帮助人得胜，可以用一些从来没有看过的，也从来没有想过的。我们不要限制神的作为和方法，这是简单的战术。神帮助人得胜，有时候非常的简单，因为对神来说，一切都是那么的简单，在神的词典里面没有难这个字。求主帮助我们，最后同心祷告，按着神的方法，我们就得胜。我们必须要有心理准备。第二，我们必须要让神掌舵，我们必须要让神的方法，按照神的方法。最后，今天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他今天也要进入你我的心，不是他坐在后面，而是他坐在我们的前面，掌王权，掌管你我的生命。我们愿意给主来掌管我们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在这个时候，我们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心里面有什么耶利哥，我们很难去把它推倒的，唯有靠着上帝，我们要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得胜。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立定心志，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他掌舵，我们也按照主的方法求神来引导我们。主，感谢你，我知道你今天借着你的话对弟兄姐妹说，愿意他们最难攻取的地方被神来攻取，我们就能够成为得胜的基督徒。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
感谢神，牧师用这样的经文来劝勉我们，我们也用一首诗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来回应，当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有多少又大又难的事情，就像这个坚固的耶利哥，我们可以来到我们全能的上帝的面前。
有多难有多难的事，怎么在全能的上帝手里？无论有多难有多难的事，怎么躲在上帝手里？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他所有就有，他命令就有。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那他没有难成的事。无论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全能的上帝手里。无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上帝手里。
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好不好？
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
他就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成就这又大又难。
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在他没有难成。
看看耶和华，
看 看耶和华成就大事，在何有如有他卑微就比，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我们来领受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怜悯、圣灵的感动帮助我们，让神来得胜我们，以及让我们可以成为得胜的基督徒，见主的面。阿们。好，
我们想用这首诗歌祝祷再见，我们彼此的祝福。
温暖平安在我们心中，平安会度过每一天，温暖主的爱永存心中，引导我们的眼睛，温暖生命爱充满生命，自信心永远坚定，一同在这里，同心敬拜。